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惜再度降息。中国大陆银行坏账问题严重，过去三年来更是有增无减，有酿成金融危机的可能。美国两大房地产贷款抵押公司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最近都由于会计问题受到政府调查。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这个星期在国会作证，投资市场对他的讲话异常的关注。格林斯潘虽然对美国经济保持乐观，但也强调不惜再次降息，用来维持经济的增长动力。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星期二，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透露，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美国央行不惜再度调低利率。过去两年来，联储会已经连续降低利率，目前 1% 的利率水平是45年来的最低点。格林斯潘相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保持目前的低利率水平。
The FOMC stands prepared to maintain a highly accommodative stance of policy for as long as needed to promote satisfactory economic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with the target funds rate at 1%,Substantial further conventional easings could be implemented if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judged such policy actions warranted.
在听证会上，格林斯潘也强调了美国经济中令人乐观的因素，比如稳定的工业生产力、良好的个人消费以及强劲的房地产市场。不过，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天然气价格的不断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伙伴经济不景气等，令格林斯潘感到担心。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通货紧缩的可能。
We face new challenges in maintaining price stability, specifically to prevent inflation from falling too low. This is one reason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has adopted a quite accommodative stance of policy.
格林斯潘还透露，布什总统最近签署通过的减税法案，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使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拥有更多的收入，会刺激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虽然目前的利率水平很低，但是白宫的财政预算赤字估计会达到4500亿美元，这会造成未来利率上升，投资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是什么反应？
有人预测在过去几年表现不俗的债券市场将风光不再，不过现在下结论还太早。虽然如此，最近债券市场的下滑让不少投资者有这个担心。布莱恩·凯撒是花旗银行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他透露，过去三年来，债券市场活跃，不过现在很多人担心，以后利率走高的话会影响债券市场。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债券投资的平均回报率是7.69%，相当不错的了。但是这个月，债券市场有所回落。六月底，联储会决定降息0.25%，比市场预期的0.5%要低。也难怪有很多人怀疑，联储会接下来是不是要提高利率了。利息上升对债券市场不利，那么那些持有债券投资的人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专家建议不必马上抛售债券投资，但是需要做一些投资调整。 Oppenheimer 基金的投资顾问杰瑞·魏伯曼就建议大家不妨投资企业债券，这比政府的国债利息要高。他解释说，他们在选择投资哪些债券的时候，发行者的信用风险比利息风险的高低更重要。他们倾向于投资企业债券，但是会非常小心。他们也喜欢投资高回报率的债券，而政府债券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是他们减少利息风险的办法。凯撒和魏伯曼都对美国的国债表示乐观，但是不会投资太多。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也透露，他相信美国经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增长的势头，但是同时也会维持目前的低利率水平。东方，
谢谢许佳颖。标准普尔公司在给中国外汇评级的报告中透露，中国大陆经济最负面的因素是银行呆坏账比例太高，这是一个潜在的灾难，而且其严重程度至今还被隐瞒着。大陆银行的呆坏账是多少呢？中国官方坚持说只有25%，但是标准普尔相信呆坏账比例接近50%，坏账总额超过5万亿。 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大陆银行要把呆坏账比例降到安全的 5% 的水平需要投入资金4万多亿人民币。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是税收，国家企业上交的盈利和银行的利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大窟窿要20年才能补上。这也就是说，银行每年要增加资金2100多亿。实际上，虽然最近3年来银行坏账问题日益严重，但是政府并没有向银行投入足够的资金防止灾难的爆发，也没有其他有效的手段，而是继续把危险的坏账数字作为国家机密，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喜欢存钱的习惯上面。这个星期一，杨斌因为诈骗和行贿被判18年有期徒刑。杨斌的辩护律师田文昌的助理透露，具体的控罪包括非法占用农业土地、合同诈骗、行贿、伪造金融票证等。福布斯杂志2001年对杨斌财富的估价为9亿美元，但他的生意自他被捕以后已经大幅度缩水，目前杨斌的资产净值不得而知。除了杨斌之外，上海富商周正义和他的公司目前也正在受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调查。福布斯中富豪排行榜将周正义名列第11位，估计他的财富大概有3亿2000万美元。今年5月份，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由于 SARS 的影响，营业额下降了 75%。 根据国泰最近的财务报表，这家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6月份的乘客人数是459627，货运量是63600吨，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3%。 主要原因是他们缩减航班，造成货运机舱面积减小。五月份的时候，国泰的乘客人数只有243976人，平均每天亏损300万美元。主要是因为受 SARS 的影响，商业和个人旅行者纷纷取消旅行计划而造成的。六月份国泰乘客和载运能力的比例是70.7%，下降了7.3个百分点。而五月份的时候，乘客和载运能力的比例是41.4%。SARS 爆发以后，国泰的规模已经裁减了一半，他们预计到9月下旬的时候可以恢复以往正常的客运量。六月份飞机票普遍涨价，价格水平达到过去2年来的最高点，同时服装、能源和食品的价格也有所上涨，造成六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0.2%。 不过汽车价格和旅馆费用下跌，如果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话，六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保持不变。中国大陆江泽民政府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对法轮功镇压以来，到今天已经整整4年了。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器以及外交手段，而另一方面，法轮功却是顽强奋战，而且越战越勇。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到底花了多少钱，可能没有人能算得清楚，但是从一些个案上分析，也许能得出一些答案。在接下来的莫瑶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7点半，影艺娱乐，敬请收看。一代名将岳飞之子，历尽艰险为父报仇，精彩剧情扣人心弦。欲知详情，请您收看28集电视连续剧《山河泪》。
今天是7月20号，对于很多观众朋友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来说，今天不一般。4年前的今天，江泽民政府正式开始对法轮功修炼群众迫害镇压。截止到今年7月8号，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已经证实，一共有746名修炼者被迫害致死，500人以上被判刑，超过10万人被劳动改造。 每年的7月20日，法轮功修炼者都会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向国际社会澄清他们被迫害的事实，把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公布于众。今年也不例外，法轮功修炼者来到华盛顿 DC 再次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练功活动。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展现的坚强生命力与意志，证明了当初江泽民政府镇压的错误，更加促成了法轮功在世界的红船。莫瑶，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花了多少经费？
东方，你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向来是黑箱作业，财政支出的数字一直是有问题，尤其是镇压法轮功这件事，名不正言不顺，这个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这个组织的代表在加拿大国会作证的时候透露，中国经济资源的1/4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是江泽民政府之所以还能继续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资金来源是挪用国内外的投资和民间存款，当然还有对法轮功学员家属和相关单位的罚款。这些钱主要是支付各地的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全国的610办公室和外交的干预。
有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刚才提到过，在中国大陆许多这方面的经济数据不容易统计，但也有一些线索可以说明问题。比如说2001年12月建立法轮功学员洗脑中心和基地就花了42亿人民币，在2001年7月4号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被关在劳教所中的人将近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为了容纳日益增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很多省市的劳教所都需要扩建，像山西省一个劳教所搬迁工程的总花费就是1937万元。除了这些固定资产的花费外，还有很多黑箱奖金制度，比如马三家劳教所苏姓所长的奖金是50000元人民币，副所长奖金是30000元。还有很多地区是每抓到一个法轮功学员，所给的奖金可以从几千到上万都有。光是北京天安门一个地方，搜捕法轮功学员一天开销就要170万到25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年的费用是6亿2000万到9亿1000万元。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在2001年2月27日，江泽民曾经批准拨款40亿，用来安装监视器监控法轮功学员。在全国搜捕法轮功学员的人有数百万，这些人的工资、奖金、加班费以及补贴等加在一块儿，这笔账每年有上千亿人民币。这些还不包括舆论方面砸下重金做宣传，像是电影拍了2部，电视剧1部，还有书籍、宣传小册子、VCD 光碟和宣传书画等。
上千亿人民币，那也就是100多亿美元呐。这笔费用有没有包括在海外的活动经费？
根据目前现有的信息，很难判断。但是海外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监视也是代价不小，很多特工被派到海外来专门监听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据詹姆斯顿基金会2001年的报告，多数美国的主要中文媒体直接或间接受控于中国政府，控制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使用金钱直接控股和商业利益的影响力，购买广播时间和广告时段，再来就是利用政府人员担任媒体的行政职务。东方，说了那么多数据数字，实在令我们海外人士不解，因为对于一个红传海外的单纯功法来说，中国政府竟然会如此大动干戈，而反观对国内人民的福利却迟迟无法普及，好像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一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赤字经济，弄得债台高筑，想不到镇压法轮功代价如此之大。反过来看，法轮功修炼者真是不容易，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镇压，竟然压不垮打不倒，而且越来越强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奇观呐。谢谢莫瑶。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过去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唯独房地产市场一枝独秀，以做房屋贷款抵押为主的 Fannie Mae 公司的业务也是蒸蒸日上，但是最近他们却遇到了麻烦。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虽然房地产仍旧保持兴旺的景象，但是美国最大的房屋贷款公司 Fannie Mae 却出现了财务困难。
他们今年第二季度的盈利下降了 25%， 只有11亿美元，每股盈利1.09块，低于市场的预期。消息公布的当天， Fannie Mae 的股票下跌了2.32块。造成盈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长期以来过度启用一种复杂的投资方式，专业名词叫做衍生性投资，目的是减少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不过这种策略并不成功，今年第二季度这种投资给 Fannie Mae 带来19亿美元的亏损。不过公司总经理弗兰克林莱恩还是为这种投资策略辩护，他解释说 Fannie Mae 公司花了很多钱来分散投资风险，利息总是会上下波动的，房屋贷款的期限也会有变化的，要管理好房屋贷款的投资，分散利息风险是必须的。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一样，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房屋贷款投资和以房屋为抵押投资的手续费。上个月 Freddie Mac 宣布他们将重新申报过去三年的会计账目，这个星期参议院也举行了针对这两家公司会计制度的听证会。部分华尔街的评级机构下调了 Fannie Mae 今年下半年的评级，包括摩根投资银行和 Bell Stearns。 摩根银行透露，公司的主要问题在于当消费者重新贷款的时候，赎回房屋贷款的成本太高，而 Bell Stearns 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利率太低。
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Freddie Mac 是美国第四大金融公司，今年6月当他们宣布由于会计方法的错误将公司高级管理层大换血的时候，投资市场吃了一惊。如今美国国会已经参与此事，星期四参议员银行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希尔比在采访中透露，他们想了解事情的真相， Freddie Mac 的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是会计错误，这个错误又是从哪里来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过去几年来一直保持兴旺，是美国经济中的亮点，所以调查 Freddie Mac 公司还真得小心翼翼才行。对此希尔比透露，Fannie Mac、Freddie Mac 以及联邦房屋贷款银行委员会等，他们对美国的经济有重大的贡献，也很重要。银行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监督他们，确信他们是在按照规章办事和做生意。6月25号的时候， Freddie Mac 承认他们改动了部分会计数据，让公司的盈利看起来更稳定。他们声称将上调盈利数字，总额会达到15亿到45亿美元之间。不过华尔街还是很看好 Freddie Mac， 毕竟他们的财务报表看起来很健康。标准普尔公司的分析师维吉瓦格纳介绍说，他们的营业数据和坏账率都很好，虽然业务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还是在增长，储备资金也很丰富，总体上很不错的。不过随着这两家大公司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注意，也许这些良好的表现也会受到怀疑。下面请看本台驻伦敦记者洪威有关欧洲手机市场的报道。
欧洲第三大移动电话公司法国的 Orange 公司为今后三年设定了极为大胆的成长目标。
Orange 还表示要与欧洲其他三家大型手机公司合作，共同对付 Vodafone 公司。 Orange 的客户主要来自英国和法国，公司宣称从2003年到2005年 随着收入的增长，税前利润要提高 15% 到 17%， 营业收入要在2004年和2005年提高 5% 以上，公司还要在今后三年内投资70到80亿欧元。法国电信是 Orange 的母公司，法国电信身负财务困境，负债累累，该公司称需要高达15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才能摆脱困境。市场专家担心 Orange 在财政上困难重重，很可能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降低成本上来，这样难免会降低其竞争力，损害其品牌优势。但是 Orange 的行政总裁所罗门·特鲁基罗在讲话中说，公司的成长不会受到影响。他说2005年营运资金将增长 40% 到 45%， 营业收入将达到140亿欧元，而税前利润将达到营业收入的 40%。 在做出一系列积极姿态后， Orange 的股价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分析人士认为2003年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2005年的目标看起来恐怕挑战很大。欧洲的移动电话公司面临很多问题，移动电话服务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对这些公司冲击不小。还有怎样出售新的数据服务，如何和内容供应商分享收益，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另外，移动电话行业还需要考虑如何在不同的网络和不同的手机上提供同样的服务。Orange 还采取联盟方式来进行竞争。
为了对抗全球最大的 Vodafone 公司， Orange 正与西班牙的 Telefonica、 德国的 T-Mobile 以及意大利移动电话公司合作。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最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下降，许多投资者开始考虑到国际市场上投资，开始注意那些国际共同基金。虽然美元疲软使欧洲的投资市场看起来更吸引人，但是真要到欧洲投资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让我们来看一看反妥波国际共同基金的做法。这家共同基金拥有2700万美元的财产，而且他们 70% 的投资集中在西欧。投资经理拉基夫简介绍说，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并不理想，但是还是有一些投资机会的，因为在股票市场赚钱并不需要投资在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线性关系，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稳定的增长以及合理的价格。虽然许多投资者热心于投资跟经济好坏有紧密关系的公司，但是拉吉夫的策略跟他们不同，他更倾向于投资稳定的生产消费产品的公司。他解释说，这些公司很稳定，而且股票价格相当便宜，像是 Nestle、 Cadbury 等等。他相信这些公司不管经济好不好都能赚钱。反妥波共同基金有 3.76% 的投资在 Nestle 公司， 2.41% 投资在 Cadbury 公司。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虽然国际投资基金比较便宜一些，但是这些投资的平均回报是 7%， 远远低于美国的分散投资基金 11% 的回报率。第二季度股票市场表现不错，很多人相信下半年经济复苏就会到来，亚洲市场也是如此。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相关报道。
最近世界范围内高科技股票价格强力反弹，许多市场分析人士相信明年下半年渴望经济复苏。日本产经指数很久以来也第一次上升到10000点的水平，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下，许多投资者也开始向亚洲的半导体行业进行投资，而这些半导体公司主要依赖美国的市场。美国的电脑公司 Computer Associates 主要以设计建立企业的基础电脑系统为主。这家公司驻南亚地区的总经理 PT Brumsiham 透露，在一年之内企业在新兴领域的投资将增加。他介绍说，公司在泰国的业务增加，印度的业务也增加，这是企业增加投资的有力证据。拿泰国来说，政府支出大大增加，改进他们的信息产业部门。在印度也是如此，中小型企业和政府的支出也在增加。不过也有不少公司对未来并不乐观。惠普公司亚太地区战略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德加图·纳顿加迪就是其中之一。他解释说，对整个行业的复苏来讲，他们持乐观态度，但是现在还不愿意就采取行动，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的 SaaS 对高科技行业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许多客户尽量减少和亚太地区公司的接触，订单数量不是减少就是后拖。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 SaaS 得到了控制，但是绝大多数的投资者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不想现在马上大笔投资。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 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Kaden 公司过去主要的产品是纸张制造设备，虽然这家公司现在的股票价格不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是还是保持了一年之内的最高水平。如今他们公司的股票也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了。公司总经理比尔·兰威尔透露，股票在纽约投资市场上市对公司好处多多。上市以后，公司的股票在投资市场上曝光程度增加，流动性也加强了许多，这对顾客和投资者都有好处，当然对公司筹集资金也有好处。 Kaden 的公司的总部在马萨诸塞州，今年第一季度每股盈利2.2毛，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同时他们也重新调高了对2003年整个一年财务前景的预期。兰威尔分析说，他们今年开门大吉，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罩子设备部门在增长，即使是北美和欧洲的纸张市场已经饱和，但是非耐用消费品和零部件的销售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中国市场的销售也不错。 Kaden 的公司成功的经验还在于他们业务的多样化，尤其是在建筑材料方面，他们生产的建筑用复合材料很受欢迎。兰威尔介绍说，他们在前几年开始生产建筑用复合材料，如今和批发流通领域的合作非常成功。 Kaden 的公司一半的销售来自海外市场，现在美元汇率开始下滑，对公司是一个好消息。总部在加州圣地亚哥的 Simer 公司专门生产半导体制作过程中需要用的激光设备。这个月初，这家公司降低了今年第二季度盈利的预期，下降幅度达到 12%。公司总经理鲍勃·阿肯斯透露，盈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整个半导体行业还没有恢复元气，而且目前也缺少更好的新一代的半导体产品。他解释说，这种现象以前也发生过，现在正是处于经济周期不景气的阶段，需求不够旺盛，生产规模比以前小。不过阿肯斯对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过去3个月里他们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幅度很大。阿肯斯继续分析说，投资者现在把眼光放在明年，所以即使这个季度的盈利预期不好，但是也没有太影响到股票价格。投资者更关心的是未来的发展和机会，复苏也许不会在今年出现，他们估计明年才会真正复苏。与此同时， Simon 公司为了节省开支裁减了不少员工，同时 Simon 公司也声称第四季度原来打平的预测不会改变，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最后到底会怎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总部在北加州的 Plantronics 公司主要生产电话用耳机，他们的产品占整个北美电话耳机市场的 40%。 不久之后他们还会推出3种新的无线电话耳机，估计他们的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扩大。这些新产品包括办公室用电话耳机以及手机用无线电话耳机，这种耳机采用的是 Bluetooth 无线技术。近来经常有报道说，开车打行动有耳机的电话会更安全，这些报道无疑等于是给 Plantronics 公司做广告一样。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公司财政第四季度盈利稍微有所下降， Plantronics 公司正在致力于降低成本，但是他们并没有裁员的打算。他们目前有2500名员工，公司总经理肯纳潘解释说，只要他们能够推出更受欢迎的新产品，即使经济不好他们也能生存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经济不景气对公司的挑战相当大，未来还是不够确定。尽管如此，华尔街部分投资银行还是看好这家公司，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很健康，现金储备丰富，再加上销售渠道比较健全。畅销书《哈利波特》的出版发行为6月份的美国零售业的数字立下了汗马功劳，大量的读者纷纷抢购，使6月份美国体育和业余爱好类商品的销售上涨了3个百分点，整个6月份的零售额上升了0.5%。而在5月份的时候，零售额没有变化。 根据商业部的统计，六月份家具的销售表现也很不错。相反的，六月份汽车销售数字不理想，尽管各大汽车厂延长了促销计划，汽车销量还是下降了0.1%。七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稳定。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